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，很高兴今天是母亲节，我就先庆祝各位母亲身体健康，身心灵健壮。你知道希伯来人有一句话是这么说，他说上帝不能够到每一个人的家里面去关怀，因此他创造了母亲，借着母亲把神的爱送到每一个人的家庭去。我以前不了解，但是当我有了儿女，当我有了孙女的时候，我才真正知道母爱确实是像是神的爱一样。感谢赞美神，世界上有许多的伟人，而每一个人都是母亲所生的。那么这些伟人呢，他们对母亲也都给了非常高的评价。譬如说美国的林肯总统，他说我能够有今天，确确实实是我那天使般的母亲所赐给我的。而大发明家爱迪生，他说如果不是我母亲的信仰，不是我母亲对我的爱以及关怀以及欣赏，我可能终身只是个轻浮没有用的人。而约翰卫斯理，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布道家，一个宣教士，他带了上百万的人信主的。他妈妈有19个孩子，而他妈妈呢每天打点料理这个孩子就忙不过来了，但是他每天总是要为孩子祷告，他每天总是要教导孩子，所以他19个孩子里面就出了2个世界上鼎鼎有名的，一个是约翰卫斯理，一个是查理卫斯理，非常有名的，非常大有能力，神所重用的人。所以我们感谢赞美神，神确确实实是用母亲来在地上来带他做一些事情。想想我们自己的母亲好吧，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位都有许多怀念，都有许多让你感恩，让你高兴，甚至于让你流泪伤感的事情，有关于母亲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今天是母亲节，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来庆祝母亲节。或许你会像往常一样带母亲出去吃一顿大餐，到最好的餐厅。那么我们等一下散会后呢，我们也要到那个教堂去，我们可以有一些聚餐，母亲节的聚餐，还有送你们一些花等等。所以我们到那边还会有一些余兴节目，还会有一些唱歌或者是跳舞表演，或者是聊聊天等等。欢迎大家会后请继续留步。除了我们会带母亲出去吃顿大餐呢，我相信我们也会送母亲什么礼物等的。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，有一个母亲，她有3个儿子，这3个儿子长大了，都蛮有出息的，那么也都离开家了，所以这个3个儿子呢就送母亲的礼物。这个老大他非常得意，他说我为母亲盖了一栋好大的房子。然后老二说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为母亲买了一辆宾士的汽车，而且还附送一个司机为他开车子。这个老三说呢，你们两个都不知道母亲啊，你知道吗，母亲最爱读圣经呢、啊、但是她年纪大了，眼睛花了，看不清楚了，所以我花了大把的钞票，我请了修道院的12个修士啊，他们花了12年的时间，他们养了一只咖啡色的鹦鹉啊，会讲话的鹦鹉，然后我请他们修道士教这个鹦鹉读圣经啊，然后我把这个鹦鹉送给妈妈了，只要妈妈呢跟这个鹦鹉说什么书几章几节，这个鹦鹉马上就会背给他听。所以你看，这是一本活动有声的圣经，不是更棒吗？后来妈妈接到这些礼物， 妈妈就写信谢谢儿子们，他写给这个老大，他说：查理啊，你为我盖的房子又大又漂亮，但是我一个人就只能住中间的一间房间啊，我每天打扫那个房间烦得不得了。然后他写给老二，他说 James 啊，我这么大年纪我哪需要出去旅行呢，你给我这个车子呢我就很少坐，而且那个司机好凶啊。写给老三说，你才真懂得妈妈的心意啊，你真是爱妈妈，你送给我那只鸡真好吃啊。今天我们母亲节，我们要来庆祝我们母亲。有一个人呢，他说母亲节不错，但是我从来不过，因为我想到母亲为了生我这么样的痛苦，我怎么忍心过呢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今天欢喜快乐，我们来过母亲节。我今天特别要从四世纪里面有三个母亲，三个女人，我们来讲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母亲既然是在神在地上的代理人，所以你有负有一个神圣的使命，你要不但是照管这个家，而且你要照理这个孩子，你要带领这个孩子。就好像箴言31章说的，说才德的妇人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啊。哇，我有的时候想，我家里面就好几颗珍珠啊，我妈妈也是珍珠啊，我太太也是珍珠啊，我女儿是夜明珠啊，一颗比一颗大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所以这三个女人就如同我们先起所练的四世纪第四章到第五章，一个是底波拉 Deborah， 这是一个女士师，然后一个是雅意，这是一个家庭主妇，还有一个是西西拉大将军，她的妈妈叫什么名字我们不知道。这三个女人呢，就好像反映出我们在座所有的母亲一样，这三个女人都是妈妈，都是有先生，都是有孩子的。就好像圣经耶利米书上面说的，耶和华在地上行了一件新事，就是女子要护卫男子。然后我们先说女士师底波拉。您知道以色列人经过了太平盛世，他们就往往就忘了姓什么了，就胡来乱搞，就跟迦南人跟他们杂婚，或者是跟他们一起去拜那个迦南人的假神，甚至于严重到呢，他们甚至于杀了自己的儿女去来祭拜那个假神。我们的耶和华神就不喜欢，就用迦南王耶宾来管教他们。耶宾有一个大将军叫做西西拉，这个大将军非常的英勇善战，非常的彪悍，他足足欺压了以色列人20年之久。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，不是吗？所以当他们被外邦人欺压的时候，他们就向神呼求，求神来救他们，求神来帮助他们。这个时候神就兴起了一个女士师，她的名字叫底波拉，后来她被称为以色列之母。现在我禁不住就想说了，难道以色列人中间没有男子了吗？为什么会兴起一个女士师呢？当我们弟兄，当我们的一家之主，当我们不能够负起神所赐给我们的重任的时候，神就要兴起女子。就如我刚才所说的，女子就要护卫男子，不光是护卫男子，她要带领男子，她要在这家里面来做，为神来做那个事情。那么就在神兴起了女士拉底波拉的时候，西西拉大将军就带了900辆战车来犯了。底波拉呢，这个时候就向神呼求， 就向神祷告，神就使他刚强壮胆，叫他去找大将军巴拉。我刚才说这个男的都躲起来了，都躲在女人的裙子后头去了，都不敢出来。所以底波拉她是一个忠心敬虔的妇女，神的灵降在她身上，赐给她特别的智慧，她就去召见这个巴拉。那么巴拉因为害怕西西拉的战车，所以他就借口托辞说，除非你跟我一起去，不然我就不去。这时候底波拉就激励他说，放心吧，我一定跟你同去。但是他加了一句话，只是在所行的路上，在你所做的这件事上，你得不着荣耀，因为耶和华神已经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中。他们就号召了10,000人，就要去迎战这个西西拉大将军。这个时候到了基顺河，就看到西西拉大将军的900辆战车队迎面而来了。这个时候巴拉又怕了，这底波拉就跟他说，起来，今天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。这个时候巴拉仍然是有些犹豫，底波拉跟着就跟他说，神在你的前面，你还怕什么？巴拉再三的受到激励，这个时候他就刚强壮胆的就迎向西西拉去打仗，结果一仗就打赢了。当然中间有很多神的帮助，譬如说基顺河的水大涨，把西西拉的军队的战车淹了。神应许说，这个人要交在你手上，这一仗你要打赢的时候，我们就放心壮胆去做，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们了。而我们的士师这位女的，这位姐妹底波拉，她是一个以上帝为首的人。刚才我说她忠心敬虔的妇女，那么神的灵降在她身上。而底波拉并且是以弟兄为头，不但是以神为首，而弟兄为头。那么我们刚才看了说，底波拉再三的激励弟兄，圣经上面也说弟兄是姐妹的遮盖，所以底波拉他懂这个意思，他就以这个巴拉为他的蒙头。更何况您记得吗？圣经上面讲说，当耶和华神造了亚当，世界上第一个美男子的时候，神说这人独居不好，所以神说要给他造一个配偶，叫做女人来做他的帮手。那亚当就说什么叫帮手啊？神说那个帮手就是你的太太，他要为你烧饭洗衣，为你生孩子，而且她是美丽贤惠端庄大方啊！她每天在家里面整理得干干净净的，然后菜炒得香香的，然后穿着美丽的衣服就等你回家。那你回到家里面的时候，她就报纸给你拿出来，她就茶给你泡好，然后她就把电视机的遥控器也交在你手上，你就享受回家的日子。这就是女人她要来帮助你的。这个亚当想了一下，那我需要付出什么？这个耶和华神说，我要取你的一只脚还有一只手。这亚当想了一下，我不太愿意啊。这样子好了吧，你看看一根肋骨可以给我造什么样的女人吧。神就为亚当造了配偶，一个帮手，一个女人来帮助他。所以我们知道女人是从男人而出的，这是神创造的次序。所以我们是家里面是以弟兄为首，不但如此，我们底波拉这一个女士师，她一心向着神，她而且是以她的弟兄以男人为头，她并且把荣耀归给神。我们继续往下看4章第五章的时候，这一仗打赢了。第五章的时候，底波拉他就作歌，他就称颂赞美神，说 耶和华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领袖，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，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。他把这个功劳归给民中的百姓，他把这个功劳归给耶和华神。所以有的时候我讲说，我们要把一切荣耀归给神，把功劳归给我们的同工，归给我们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何等宽大的一个心境。我们要这样子想，底波拉好像是一个年轻力壮大有能力的一个妇女，好像是一个职业妇女，她非常能干，她甚至于她的弟兄都比不过她。我常常讲说，圣经上面说姐妹要顺服弟兄。什么叫顺服啊？顺服就是说服不下去也得服啊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的弟兄非常了不起大有能力的话，那叫什么？臣服嘛。如果你的弟兄好像是一个君王一样高高在上，那叫什么？臣服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服不下去才要服他，这叫做顺服，而且是要心甘乐意的。底波拉懂这个，她是一个职业妇女，她是大有能力，但是她再三的激励巴拉将军，然后跟他讲神与你同在，而他把神放到最首位。感谢赞美神，我们就看到了这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，就知道了神看重什么样的次序。我们有的时候常常把我们的次序弄颠倒了。让我请问你们，你们家里面，我问请问做母亲的，你们家里面的次序是什么次序啊？往往是孩子第一啦，对不对？那么很可能是先生第二了，然后神不知道摆在哪里去了。我有的时候听到有人跟我说，哎，对不起，我今天不能来了，因为我要带孩子去跳舞啊，游泳啊，打剑道啊，踢足球啦，打篮球啦，学钢琴啦，学小提琴啦，还要去学中文啦，还要学什么啦，还要学什么啦，还要学什么。我说哎呦，你赶快去，你赶快去，你的时间全部没有了。但是我禁不住想说，哎呀，你知道吗，神跟我们讲的次序不是这个样，神摆了第一位，这是绝绝对对没有话说的。但是第二位也不是孩子啊，你要搞清楚啊，神讲得很明白，第二位是你的弟兄啊，那一位他拿了肋骨造出你来的那一位啊，弟兄要摆在第二个位置，不要让孩子牵着鼻子走。底波拉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你如果说哎呦你不知道啊，于牧师啊，大环境不许可啊，你要知道情况不是这个样子啊，哦，我就很搞不清楚为什么不是这个样子。我自己有两个孩子，我还有一个孙女儿，我一向是神放在第一位，甚至于我的太太是第二位，我的小孩才是第三位。我的小孩从来不会说牵了我鼻子走，我讲得很明白，孩子，我们只是一个做牧师的人，我以前虽然是一个工程师，但是也是规规矩矩，也没发过横财，也没有做什么大事业或者是事业成功，所以我说孩子啊，你们长大了真的就要靠你们了。所以你们小时候啊，最好就在学校里面认真读书，爸爸妈妈带你们去教堂，让你们学一些做人的基本的道理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我们把孩子放到第一位，有很多事情搞颠倒了。因为我老实讲，我们国人这么多年来受到战乱，然后一直生活在困苦患难之中，您知道吗？有的时候外国人讲我们是什么呀，很有逃难精神啊，我们一直在逃难，我们的生活常常是如此啊。所以我们忘掉了一些生活的品质，甚至于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带我们的孩子。我以前在小时候的时候，这个老师家长就常常跟我要讲说，你长大要做一个有用的人。什么叫有用的人呢？就是工业报国，人定胜天，科学什么。所以我是学科学出身的，学科学出身固然好嘛，也是养活了我一家，也把我孩子养大了。但是您要知道嘛，学科学，科学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啊。我们中国一直只学到洋人的船坚炮利， 没有学到洋人的哲学，也没有学到洋人的神学。科学的领域对于先进的国家来讲只是最基础的，船坚炮利是最基础的，科学解决不了的事情呢，常常是推到神学去解决去了。这些我都讲过，我再加强一下。怎么讲呢？有很多时候科学解决得不了的事情，不是说你的大炮大，你的船坚，你就赢得了。西方人常常用政治的方式来解决它。如果说政治也是哲学嘛，如果说哲学解决不了呢，就推给神学去吧。所以你看西方先进国家所有的大学，所有的名校，耶鲁也好，哈佛也罢，全部是从神学院开始的，然后再推展出哲学，包括人文科学、政治，然后最后才是科学出来的。所以我们就知道科学是非常低层次的。但是我们从小就像我受的教育一样，所以我一心说呀，我将来长大要做一个工程师。我也做了一个工程师，我是电子工程师，我的专业是网络通讯，但是实际上也没有什么，做看看看看，也就没有什么了不起了。但是我们从大环境来看呢，其实对整个没有什么帮助。人家说你现在在做什么？我说我现在做一个 startup company， 一个新开展的一个公司。那是什么公司啊？我说那叫信光爱灵粮堂。哦，他们说哦呀，哎，佩服佩服。但是我自己知道，心里面也是苦水一堆，也是很难过。有的时候想想看，这个大环境真是时不与我，真是有的时候做起来也是好像有气无力，好像没有办法找到利益的一样。我自己在家里面，甚至于将来教会是什么样子，我都是画了好几遍，做梦都梦过好几遍。我要怎么样装备我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？哇，那个上百的课程通通已经排好了，就好像一所大学一样啊。然后一指头开始啊，二指头、三指头、四指头的课都有，研究所的课程都已经有了，但是用不上力。我也要鼓励我们各位在座，不是说大环境如此，我如果看大环境，我现在早就躺下去了，我早就坐不起来了，我早就不愿意再继续了。我们就看到下面一个例子，当这个西西拉大将军当他的被打垮的时候，他就逃，结果他逃到一个基尼人，一个他的朋友的家里面。这个人叫做西巴，那么他的妻子叫做雅意，雅意就出来说，西西拉大人请快进来，不要害怕。这个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，然后西西拉说我口渴了，那么雅意就给他奶喝，西西拉说我累了等等，那么就再三交代这个雅意说你出去看啊，有人来没有人来，你要出去给我看好。结果他就呼呼就睡着了，结果雅意就拿了一个橛子，就是帐篷的钉子，然后就拿一个锤头，锤子就是榔头，然后就趁他睡着的时候就对着他的太阳穴就夯上一下，就是把他钉在地上，就死在那里了。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妇人呢，是一个家庭主妇。我们常常觉得家庭主妇好像没有什么条件，或者是没有什么能力，或者没有什么作为。我跟你讲，你就错了。我刚才举了几个例子，林肯总统、大发明家爱迪生，还有约翰卫斯理，他的妈妈再再是母亲的手。有一句话说是，推动这个世界的手就是推动摇篮那只手。林肯总统他九岁他的父亲就死了，他一生他失败过上百次，做生意也失败，他的孩子也是很小就死了，甚至于他选议员他选什么都失败很多次，但是他最后选到美国总统成功的时候，他是美国最伟大的一个总统。因为你要知道，美国实际上林肯总统我们只知道说他是怎么样解放黑奴啊，其实没有那么简单。 林肯总统的时代，美国面临要分裂。如果说换上任何其他一个总统，美国可能就已经分裂了，叫做南美国、北美国了。但是就是林肯总统，他的毅力、他的耐心，让美国能够团结起来。然后尤其是在美国内战开战的时候，那个北军 Yankee 一直打败仗，根本打不过南军啊，但是他的毅力非常好。所以我常常讲说，如果说你向神祷告说，求你赐福于我，不叫我遭受患难，救我脱离痛苦的话，其实你要知道，有的时候痛苦患难是神包装的祝福。林肯总统就是经历到这个，然后他看到他妈妈，他妈妈从小就教他圣经，他妈妈从小就带他到主里面。他说，我这个就是我妈妈养成我一个毅力。他妈妈这么困难的生活，爱迪生也是一样，他说的卫斯理19个孩子，他哪有时间照顾孩子，但是他每天按照卫斯理传，他说他妈妈在厨房里面一天所有时间就是在厨房里面，然后他每次做累了，这个厨房的围巾就把头一蒙啊，就开始祷告，为每一个孩子祷告。不是说大环境怎么样，乃是说你心里面怎么想。就算说义雅，他也是一个外邦人，他是一个迦南的妇人，甚至于他的先生跟这个西西拉大将军是好朋友，但是他很明显的听到神的呼召，他很明显看到神，所以他把神摆到最首一位，而不是说按照环境顺着环境。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，随波逐流嘛，环境不许可，无奈就随波逐流。孩子不想来教会嘛，就随波逐流。孩子想要去哪边，就顺着他去嘛。但是我不禁要死，只有死的鱼才随波逐流，您知道吗？我们在我们西雅图啊，我们的 salmon 就鲑鱼啊，是逆流而上，不是吗？所以只有死的鱼才随波逐流。所以你不要说我这个环境不许我，我的先生不让我来教会。我跟你讲，如果说你先生不让你来教会，当然我第二条是什么，你要听先生的。先生不让你来教会没有关系，你就不来教会，但是你心里面还是要有神。你就算你坐在家里面，先生不让你来教会，你仍然可以敬拜赞美神，不是吗？你仍然可以再一次向他祷告，你仍然可以读你的圣经，不是吗？大环境不许可，我个人认为不是问题。我刚才说我们的鲑鱼是逆流而上，这还不打紧，你要知道鲤鱼还要跳龙门的，你能够做到这样子吗？所以我再一次鼓励我们家庭主妇，你要想一想看，你如果每天为你的先生祷告，你的先生迟早会在主里面，至于你及你家必定侍奉耶和华。我常常喜欢讲说，我们中国人神造我们真的不一样，我们几千年来文化悠久，也变成老大哥了。有的时候中国人常常跟韩国人说我们是兄弟之邦，韩国人听了就生气。我以前读研究所，一个韩国人就说，我就还是跟他讲 We are brothers， 他好生气，他说谁是大哥啊？你给我先给我讲清楚谁是大哥啊？那韩国人真是性很急的。有的时候老大了，神也就是用我们的老大，让我们经历到许多困苦患难。中国历来每一次改朝换代就要死多少人啊，就要逃多少难啊，多么可惜啊，多么可怜啊。西方人早就觉悟了，从神来的告诉他们了，早就想通了。你仔细去看一看，15、16世纪、17世纪是什么？西班牙无敌舰队纵横欺压，把这个天主教带到世界每一个角落。但是西班牙人跟天主教开始没落了， 神要用人，他先让你富足，让你壮大，先把神的恩典祝福加在你身上，让你得到他无数的好处，然后神要看你怎么回应他嘛。既然西班牙人不成气候，神就兴起英国人了。所以17、18世纪英国皇家舰队就把西班牙舰队打垮了，连威尼尔森大将他自己都不相信他打赢了。他趴在这个木头上面飘在海上面的时候，他看到远远的有船来了，他不敢叫，因为他准备要死了，愧对江东父老啊。但是当人家把他救起来的时候，把他加上袍的时候，然后全船欢呼，他都不相信他打赢了，这是神在手在做，神要用英国人啊。所以英国工业革命，英国的皇家舰队所向无敌啊。英国人甚至说，大不列颠帝国只要有太阳的地方就有英国的国旗啊。哇，英国足足风光了也是好几百年了，但是英国也没落啊。神如果看你一天到晚向前看，一天到晚为了自己，而神的殿荒凉，神的福音没有做的时候，他要把这些通通收去啊，就如同他把从西班牙人里面收走一样。所以英国开始没落。你去看欧洲的教堂，教堂虽然漂亮，里面金碧辉煌，但是里面没有人坐，所以你就知道神为什么要把这个英国开始没落，欧洲没落，所谓的罗马强权啊没落下来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神兴起用基督建国的美国啊，18世纪、19世纪、20世纪，我们看到全世界各地都是宣教士，都是美国人啊。美国人在世界各地纵横啊。美国在二次大战完的时候，麦克阿瑟将军他到国会演说，他说你们赶快派宣教士到韩国、到日本、到台湾，结果宣教士大批的涌进。当然那个时候中国不能进去啊，铁幕封的嘛，也罢。宣教士到了台湾就开始盖教会，就开始盖医院，所以罗斯福医院、门罗医院通通盖得好。那么宣教士到了日本，我们也看到日本也发，台湾也发，韩国也发，准备要用了。神要看看你们怎么样了。神在那边看，神的恩典祝福往往是一代一代的给，虽然神可以说他恩典祝福要到千万代，但是他一代一代的给。日本过了几代，他仍然信大和神，没有转向耶稣，没有转向基督，神就把他的祝福拿走了，所以日本就轰隆一下掉下来。台湾也是一样，只有韩国听说现在基督徒25%，哇，拼命冲啊。实际上神用韩国人纯粹只是为了要训练中国人，神使用毛泽东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所谓宗教的灵所有的全部打垮，然后再利用韩国人过了鸭绿江。所以你去看中国大陆以前都是韩国的宣教士神用的，就是为了要训练中国人。所以中国人现在神也看到了，全世界1/4的人口，再说现在未得之地未得之民是什么？回教徒啊，还有佛教徒啊，佛教徒跟回教徒都在什么亚洲跟中东啊。中东人恨美国人恨得要死，恨白人恨得要死，所以神要用亚洲人，神看上了中国人。这是每一年预言家都在讲中国要发，说中国将来会是所谓的最大的 market， 而最大的 IT 是在印度，而最大的研发是在美国。这个每一年都讲了好多年了，直到去年我听到有一件事情讲出来，他说神现在已经看到印度人了。我心里诧异了一下，中国这么大人口，为什么而且中国发得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不用中国人的呢？哦，我现在才知道，中国一直到现在还是在船坚炮利，他的还没有到哲学的领域，还没有到神学的领域， 这个没有办法突破的。那么中国一直到现在，我也看到发是发了，但是怎么样，大家向前看，所以神也是有他做事的法则。我们很愿意看到说只要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餐馆，但是很不幸的，神看得比我们更远。所以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最后一半很可能不到中国人的手上，除非中国人奋发图强，像这个以雅一样，他能够彻彻底底的转而归向神的。神现在看到印度了，印度的人口也不少啊，印度的基督徒也是拼命的涨，真是不得了。所以我们也再一次求神怜悯我们中国人。中国的早晨的五点钟，中国我们说神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我们在祷告，我们在把神当作与神同行的时候，再一次像是以雅一样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来。以雅从神那里得到他的智慧，以雅从神那里得到刚强壮胆，活出他的行动来。现在我就要讲说西西拉的老母亲了，今天这个题目叫做到老都为子女操心的母亲啊。我们每一位母亲，我们都相信你到了老，到了眼睛闭的那一天，你都还为你的子女操心呢。其实这是天性，我们的神一直到现在仍然在为我们操心，神不断的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为我们祷告。即使是我们跑东跑西，走错路走歪路，或者是充耳不听视耳不闻的时候呢，神仍然是爱着我们，就好像西西拉的老母亲仍然是担心着他。我有的时候，尤其我太太，我还无所谓，我是神第一，太太第二，孩子第三。我太太每次打电话给我儿子，我儿子说不接就不接啊，我太太非要拿我的电话打他就接了，他知道 caller ID 啊，但是打了几次我儿子也听了，知道这是妈妈打的。我就知道了这个父母亲担心，尤其是母亲担心这个孩子啊，真是茶不思饭不赢啊。下个月第二个礼拜是父亲节，每年母亲节我们都大大的表扬母亲啊，每年父亲节我们都讲父亲不行不行不行，你去看哪一个地方都是这样讲，父亲太差太差太差。下个月第二个礼拜我特别要来大大的赞扬我们的父亲一番哈，那是来公平一下我们的母亲们。我要再次呼吁你们，像西西拉的老母亲啊，她从窗外往外观看，然后她从窗户中呼叫说，她的战车为何单言不来呢？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？他母亲等得急了，孩子怎么还不能吃饭？已经西西拉900辆大战车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了，他等着孩子回来吃饭。然后宫女就安慰他说，然后他就自言自语地说，他们莫非得财而分，每人得了一两个女子，西西拉得了彩衣为奴禄，得绣花的彩衣为掠物，这彩衣两面绣花，乃是披在被掳之人颈项上的。换句话说，希伯来妇人的彩衣啊，而且是两面绣花，所以我们中国人的两面绣人家几千年前就有了，感谢赞美神啊，我们现在把它发扬光大。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母亲的心，这是一个纯粹拜外邦鬼神的心。但是我不管你一个母亲，她是心里面已经这么老了，这儿子都已经做大将军了，大概也有五六十岁了，这妈妈还在担心她。我像我说，如果我母亲还在的话，我母亲一定一天到晚担心着我，阿七啊有没有饿肚子啊，阿七啊有没有吃到饭啊，啊，有没有出去，有没有出车祸啊，或者是做事有没有莽撞啊。因为我从小很莽撞，我家里面七个孩子，我都不知道我怎么长大的，从小就是东奔西跑的，爬上山爬下海的。 从来就没有想到有一个妈妈，但是妈妈的心中永远记得我们。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以色列男人失败了，所以神兴起一位女子，名叫底波拉。这是神造的，她的创造，让这个女人她的能力、她的智慧都在男人之上。但是这一个女人呢，她不只是有能力，她不只是有智慧，她的智慧是从神而来的。她把神摆在最首位。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你都有什么是你的优先次序？我以前我的次序一向是我的事业要成功，现在我的事业也快要成功了，我继续把它，我这个事业摆在第一位。我要把神再一次作为我家的主。底波拉这一个大有能力的女人，她没有半点看不起男人的意思，她也没有半点为子女牵着鼻子走的做法，她完完全全把神、把弟兄放在首位跟次位。她完完全全的懂得，你去看箴言讲了许多，他说先生是女人的荣耀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中国有一个基督徒的派叫做小群教会或者聚会所，他们的姐妹要蒙头的。底波拉就知道，底波拉以巴拉为他的蒙头，所以他的生命就再一次有了遮盖，他的生命就再一次活出神的恩典祝福来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再一次求你的恩典祝福临到，保守带领我们每天进出平安，身体健康，身心灵健壮。也让我们的每一位母亲都能够再一次再活出基督的荣美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的母亲能够有神的馨香之气。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位母亲，叫我们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过这个母亲节。我这样感谢、祷告、赞美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让我们请起立，我们来唱回应诗歌。好。
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切慕细碎，来敬拜你。你是我的力量成败，我你单单相互于你，唯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渴慕来敬拜你。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如露，切慕细碎，唯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渴慕来敬拜你。我宁单单相扶于你，唯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渴慕
来敬拜你，你是我的力量，
你是我的力量，尊爱我你单单相呼于你，唯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渴慕来敬拜你。
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今天是母亲节，你的家庭就是你最伟大的事业，你在外面的事业也是你伟大的事业。有一只怀孕的母狗有一天过马路被车子撞，所以它从此就两只腿就瘫痪，就拖着两只腿走路。后来他生了一窝小狗出来，小狗长到两三个礼拜的时候，这主人发现这每一只小狗都是拖着两条腿走路的，好像瘫痪一样，所以他就把这个小狗拿去给兽医去看。兽医说你的小狗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原来是母亲。那小狗看到母亲就是拖着腿走路，他就以为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自己做母亲的，包括我们做父亲的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，神啊，虽然我以前我的环境不好，我的大环境不对，或者是我在无神论的环境之下长大的，或者是我从小是佛教徒，或者是道教徒，或者是什么徒，但是我今天我听到了一个这么最小的一个牧师跟我讲的这篇道，说不管你大环境多差，这是你的决定。你如果说我愿意要来把我的生活再一次活出来不一样，我要拖出我以前拖着我两条腿像个瘫痪一样的，我就可以活出一个不再一样的日子来。我要再一次的求各位，如果你说我知道，我愿意，我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，我要活出不一样的生活来，我要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的时候，我这个时候我请求你来举手。你只要说我只要我愿意，我只要选择了他，从此我的生活就过得不再一样，您相信吗？我相信。我跟你讲，我以前是做工程的人，我以前也是在世界上面打转的，我甚至于几乎到了50岁我才信了耶稣基督，我的两个孩子都比我早信，我50岁才开始读圣经。但是今天谁让我读什么我都记不得，唯有读圣经我一句话都忘不了，感谢赞美神。所以你说我只要我愿意，我心里面我有感动，我愿意来接受他为我的救主，你举手我为你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你要再一次的更新你的生命，再一次活出不一样。覆水难收，迫近难圆，但是在神凡事都能。只要你愿意说我愿意接受他为我的救主的时候，神就要带领你活出不一样的生活来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好的，我们就再一次来唱我们的如露可慕溪水情。
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，唯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渴慕来敬拜你。你是我的力量，盾牌，我你单单相扶。 来敬拜你。
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求神再一次来在我们身上做工，求神悦纳我们今天敬拜赞美，我们祷告，我们信息，还有我们的服事。